这种道理跟《金刚经》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啊。这也就是法圣意误入的善巧次第而已，这就是佛的生命意，佛的生命意。所以读到这边，再把唯识判为法相，判为有，就有点怪怪的。你看哦，《解生命经》是唯识的本经，他一开始就跟你讲唯识中道义啊，唯识中道义，怎么还会落一个有跟无的两边呢？啊，怎么还会落个有跟无的两边呢？所以从三十说教的道理，也可以读得出来一个法位，那个法位就是说，嘿，唯识在什么时候讲的？是在佛对了四谛法轮讲完起的有执之后，以空来破有执，所以说空。又因为听了空之后呢，起了空执，所以呢就起了中道来破什么前面的有跟无。因为呢空执也是有，空执并不是空哦，你把空当作有了，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中道是为了要破有跟破无的执着，一起破。必须要破两边才能够显中间，他不能再说中间。他如果再说中间，两边起不起？我简单举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回家拿个手帕就知道了。啊，我拿这边也执着，对不对？拿这边也执着，请问我顶中间执不执着？全部执着。好，有也执着，无也执着，中间我也执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问中道能不能存？中道不存。那中道不存，法要怎么说？法之道怎么样？打两边，不是这啦，不是这啦，啊，两边一压，这个东西就掉到地上去了嘛。你会拿它在手上吗？不会。所以呢，破两边显中间，这个道理懂吗？所以呢，他为什么不得不要破两边？最后他佛啊，拜托哎，你赶快赶快前撤哎，啊，你要讲什么？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我不晓得你要讲什么呢。这个就是你的执着心，恶取习气还没有听到这个法放不下来，你还在自己的习气作祟的情况底下，希望能够听到一个道理，能够让我攀一下，嘿，攀一下比较安全。阿弥陀佛，你这个习气呢，因为太维系了，以为维系到看不到了就没有了，错。佛破执着呢，破到实地后心呢，还有一品无明执着要破。你看哈、哦。破到多么维系，一切佛的实地修行都还在破我法二执，那请问我们还在凡夫位，以为用我们的六欲心思维能够思维到什么叫圣意吗？圣意可以用我们的六欲心攀援得到吗？你讲什么有文字的东西都是世俗施舍罢了，顶多是什么？顶多是世俗圣意而已，顶多是世俗圣意而已。你不从世俗圣意得到一个超越，不能误入的话，你怎么说你可以懂佛的道理？你还以为佛有说法？你存一个空，存一个有，存任何一个法相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三十说教的意思，要我们了解我们的一切执着，佛根据我们这执着的深浅，依着这三个次第，于第一时说有，于第二时说空，于第三时说中道，并不是说有说无说空，是第一个为了来怎么样消解我们的苦，消解我们的无明根本，消解我们的贪爱根本，是为了这个破贪爱的执着根本，所以说有，所以说有是为了要破什么贪爱无明的根本执着，是破执着的哦，不是说有哦。佛在有的，佛在第一时有没有说有？没有说有哦，杂含里面没有说有哦，还有像增益阿含讲了很多空的道理，啊，讲了很多空的道理，所以呢，增益阿含是大众佛教啊，就是大众部，尤其是精量部所译的经典，就是译什么增益阿含，所以增益阿含成为真的也有引，他把引来呢，就是说增益阿含里面的很多阿含的道理，就是我们后代啊讲空的道理，可是呢。讲那种空，当时的人也不了解，又起了一个空的执着，所以他为什么讲空，是为了破什么前面有的执着而说的，请问他有没有说空？没有说空啊，他说空只是要破有执，请问为什么会存一个空呢？你存一个空的话，你存空的心是不是也是有？如果是有的话， 那是不是在说空要破的对象范围之内？当然也在说空所破的范围之内，怎么会存一个空呢？如果你还存空的话，真的不得不，那你这个人很麻烦了，必须要两边一起破。所以呢，破有无，显中道，用这种方法大大帮贺，大大帮贺当时的修行人。所以呢，才在说第三时焉了义教。了义教的道理，不是说这个教法是最了义的，其他的教法不了义，不是这样区别哦，啊，不是这样区别哦，啊，所以讲他的不了义，讲他的了义，是从破执着的这一种角度上来看，啊，所以如果你在闻中道的时候呢，还起执着的话，你并不在第三时教的众生当中，你还在前面的第一时或第二时的两种执着当中，啊，被破的对象在内。啊，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根本到这里去相应的话呢，你就还是在有执跟空执当中。所以他就在倒数第三行这边说，第三时言了义教，解生密等会说，一切法唯有是等。啊，一切法只不过是依你的心意识去认识而已啊，心外法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心外无法。啊，心外呢，并没有一个能够让你执着的东西的。破出有执非无，内事啊，浅执皆空啊，浅执皆空，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我破了一开始的有啊，你就认为说连内事连心都没有了。如果连心都没有的话呢，那你就是断灭了。如果连心都没有的话，那谁受三界果报，就没有人呢，那这个就是断灭空了。所以呢，真正的中道义第三十教就是离有无两边正处中道，于真地理物正有方啊，于熟地中妙能留舍。诶，这后面两句话应该把它画起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悟入二地的方法。要悟真地啊，要悟真地绝对没有可以修可以证的。所以他说啊，用悟证啊，悟证就是以悟来了证的那个相，跟你讲说，不要用有为造作的方法去说我要去修，我要去得真谛，真谛无所得，怎么可以说真谛可得呢？真谛只有什么修去障碍，所以悟证有方，那个方就是修行的趋向，就是修行的趋向。我们都知道修行趋向什么？趋向菩提涅槃，菩提是智慧，涅槃是极灭自性，对不对？那表示说一切法无自性，你修入这个东西只能怎么样去相应？只能去用修正，把你的障碍虚妄性都去除了之后，你才有办法跟什么真谛相应。所以真谛只能够修入啊，把一些障碍去尽了之后，真谛就显出来了。真谛是不可以得的啊，没有一个能证能得的相，必须怎么样修去一切的障碍才可以显出来，拨云之后才能够见月，月不是你要去拿的东西，不是你要去拿得到的地方。而熟地妙能留舍，就是说如果你懂熟地的道理，熟地一切都在讲什么？讲方便，都在讲方便。方便其实就是误入就近的什么一种次第而已。到了你误入之后，熟地还留不留？当然不留了，那就是舍。可是呢，当你还没悟入的时候，熟地能不能舍？不能舍，要留。所以你要知道为何留，为何舍，知道抉择。所以呢，解脱之后还要返回生死流，要能够起抉择智慧。所以呢，菩萨圣修行的人呢，都有舍抉择分的一切智慧。就是舍抉择，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抉择一切法，也就是一切种子的意思啊，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根本智啊，佛的智慧称为一切种子。所以于熟地中妙能留舍，知道怎么抉择才是熟地的道理。所以熟地必然说抉择啊，抉择就好像有相上的差别，可是呢，你不能够把这些差别搞清楚，请问你怎么样悟入真谛？你说这个是道理，那个不了义，这个呢就不是妙。妙就是一法不存的意思，对不对？一法不存，万法也俱在啊，何必破一法而取一呢？ 不是这样子流舍，流舍真是妙啊，真是妙。所以《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才说啊，《妙法莲华经》，一切法皆妙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三十说教，也从它的原本《解生命经》的第五品啊，各位可以去细细读哈。那我们刚才跟各位大家简单来讲啊，从广慧菩萨为当机说心意事啊，也就是说大乘白法。然后呢，从这个德本菩萨啊，就是佛的功德根本是什么呢？三自性啊，一切法缘起。如果这个还不懂，就跟用圣一生菩萨跟你讲三无性，不要再留有一法了，对不对？好好去对治你的障碍。所以呢，当我们在法堂上啊，听到老师讲一切的道理，在经论上有相应，不要再把它留有一法。你这个法如果不能够回来对治你的障碍，那个法也不能留啊，对不对？就像你今天去医院看病，医生开给你六天的药，你拿回家了以后，哎，吃了两天病好了，你还继续把药留下来说，哎，等到我下一次的生病呢，再把它拿出来吃，拜托你哈，有啊有动哈，啊，如果已经放过保存期限，拍谁最好拿健保卡再去拿药。千万不要把几百年前看病的药留给说，尤其我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呢，是还会拿给别人吃。哦，嘿，我点解这毛病哦，跟你很像，所以呢一定有效，你拿去试试看。不能这样子的，佛绝对不会拿自己吃的药就给别人吃的啦。你要吃，自己去挣，对不对？我怎么有办法给你呢？我给你什么东西啊？不能，药不能给的。啊，药是自己去从心上对治的，是这样的相，所以这种相是依着对治障碍而升起的，不是有一法可以给你的。如果佛有一法可以给我们，啊，阿难在佛还没有入灭的时候，早就可以成佛了，是不是呢？他每天跟前跟后，对不对？能够背出佛一切经教的，也就是他，他所懂的道理，难道比我们还少吗？哦，肯定千百倍。超过而无不会比我们差的，对不对？他到佛灭后都还没有办法证四果了，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依赖心，依赖有所得心，不肯把执着放下，老实修行，这才是他阿难表法的意思。所以呢，阿难在佛双树林中入灭，哭得不像人样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哭什么？哭说：“你还没把我救，你就搞我安呢，拜拜。”你这样对不起我，哈哈，我们这样揣测了哈，这样思维一下。而且更重要的事情，魁寂大师啊，不只是以《解生命经》讲三十说教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唯识判三十说教，不是唯识判的，是佛判啊，佛是正在《解生命经》自己判的。那么唯一讲的是说啊，魁寂大师就引了佛灭后那一千年间啊，那些一切二十部派的论师们呢，诶，当时也一样啊，起三代的执着啊，起三代的执着。一开始当时啊，就只信四部阿含，对不对？只信六祖论，只信八支论，就不信有大圣啊。那么有大圣的人修行呢，他就说大圣非佛说，大圣非佛说不是我们现在才听得到咯，当时在部派佛教兴盛的时候呢，已经有修行人就认为大圣非佛说，那一代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有执很深的人，就是定性声闻。那个时候的修行人呢，定性声闻修的都是什么？以四果阿罗汉为他们修行的最终目标。那当时呢，除了龙树菩萨跟他的弟子提婆，就造了中论、百论一切的东西呢，破什么？破当时的执着，啊，破当时的执着。可是他造了这些这个性空的道理呢，破有的执着以后呢，到了世亲那个时代啊，亲辩论师又起了什么？那一派都起了完空断空的执着。所以呢，无着跟世亲菩萨才又造了什么唯识一般的经典。那么无着菩萨为了要证明这不是我说的道理而已，于是他就依着什么？依着增一阿含、杂阿含的修行方法，修什么？修慈悲三昧，慈悲三昧在增阿含啊，在增一阿含跟杂阿含里面就有小品经就已经有讲到慈悲三昧要怎么修了。他也是听说，也是在一切有不出家的。 所以他就依着阿含经的经教，就先依着说，好，如果你们说的没有错，我就依你们的教法先修慈悲三昧。他慈悲三昧修到究竟，他就到了兜率天去见了弥勒菩萨，然后呢请弥勒菩萨呢教他啊讲十七地经啊，讲弥勒五经。那么讲出来以后呢，他就把这一些经拿出来继续做注解本，再写了《摄大乘论》《庄严大乘经论》。然后呢，他为了怕自己弘扬的不够周到，又把他的弟弟世亲菩萨呢引渡过来，让他继续弘扬啊。因为他弟弟学问呢广读十八部义，所以呢他相信他能够摄受一切小圣的这个根基者，所以他就请他的弟弟呢将来受教。你可以发现当时在佛灭后也是三十，对不对？第一开始也是依着阿含认为说四果阿罗汉是究竟，所以为了要破这个，所以呢他就造了空啊，又因为空起了断空完空，所以呢唯识就依了断掉这些空有二执呢，就造了什么？造了唯识论。所以当时造论也是为了要破什么？破有无的啊，也就破有无的，破一切有部诸类的有执，也要破轻便一类菩萨的空执，也为了要破这两种执着来显中道的缘故，所以呢又讲了这么多的依于且本论，开出了十一论啊，开出了种种十一论啊，依无着世亲菩萨开出了十一论，所以我们讲了六经十一论啊，是这样的道理所造就出来的。所以呢你看啊，不管是佛住世的时候，佛灭度以后啊，佛前佛后，一切的众生对法对我的执着都是先有后空，后破有无两边，显中间，达入究竟这样的次第。所以呢这就是一切法为什么不守自性而升起最后又还灭的道理。所以三十说教讲四个字，讲四个字就是缘起中道啊，应该讲缘起甚深啊。所以呢当时唯识的论点呢，尤其以杂集论安慧菩萨的注解当中呢，他在缘起甚深这四个字解释了整整有五卷之多，就跟你讲佛就是没有说，他就跟你讲缘起，可是呢这个法不容易懂啊，不容易懂啊，所以他说缘起甚深。如果你浅解了，就把缘起当作有了，或者把缘起当作无了，那为了要破缘起义的缘起法的两边的执着，所以才跟你讲中道。可是不能因为讲中道你又把中道存在你的心中，你要记得你当初的错误就是这样来的，不要又退转回去了啊！这是佛前啊，佛住世跟佛灭后这一千年间啊，用这两段的来讲三十说教。所以不只是佛灭后的一千年间，连我们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执着，你听来听去是不是有无中的执着？你看我们现在的执着也不出这三门啊，也不出这三门。所以不管是对性中的执着，对相中的执着，或者对中道中的执着，或者我们所谓对如来藏的执着，如果你认为啊、哦、如来藏真有那么一个东西，对不对？其他东西都不对，这个才是真我。如果你把如来藏认为是真我，那又出问题了嘛。同样的道理，你把说一切的相有三自性当作是这个是真正佛讲的缘起的道理，那你又集五蕴说我了，对不对？或者离五蕴说我了，这一切都是种种执着所变化的而已。所以一切的法本来是没有差别的，讲有也是中，讲无也是中，讲中当然你要更了解中是什么意思，中是无智亦无德，所以才讲了金刚经来跟你破种种的我执法执。所以如果这些大乘的经典我们都懂，回来读论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把论当作跟经不一样的东西，一定要回来拿论讲的道理来去跟经去汇通。如果论讲的道理跟经不合，论可不可以存？以学佛的道理伦理而言不能存啊，不能存。怎么可以把工具当作究竟？这是不对的，因为我经 太简单了，我的根基太鲁钝了，障碍太重了，我读不懂，所以我要依论来解经。啊，依论来解经。如果经也懂了，经还能不能留？经也不能留。你当知道一因而说法，佛只不过当时用什么东西？用因生说法。用因生说法，因生有没有提？因明整本都在讲因生有没有提的道理。最后就跟你讲，它有体也无体，一切的东西就是你认为有就是有，你认为无就是无。可是究竟有没有体？无执着就无体，有执着就有体，就这么简单啦、啊。啊，所以如果你又落于有执着说有体，无执着说无体，那你有没有体？还有体，所以你还要怎么样？继续破执着。你要在执着面上去观你的心的起灭，一切法的生灭只不过是你心的起灭而已。请问，如果你真的能够妙气中道，把心的起灭给灭去了之后，还有没有法可以存？还有没有音声可以听？啊，这就是一音说法。佛到底有没有说法？不管你变来变去，都不过就是我们后世子弟的执着罢了。对不对？佛到底有没有说法？干我们啥事？对不对？干我们啥事？所以接着一段《明论体》的第一段，他就引了两派论师，告诉我们，因为这个道理还是很难，所以呢，不免又会起两种执着，一个就是佛没有说法的执着，一个就是佛有说法的执着。所以为了让我们依闻不要再起执着起见，他又告诉我们说，这两种执着要怎么来破除，就跟你讲要从四重来出体啊，用四重观法来出体啊。所以我们简单来论看一下这个明论体的这一段啊，这段很重要齁、哦、我们看看明论体他怎么说的。明论体者，依瑜伽论说经体有二，一文二义啊。我用白话讲，文就是你们看得到这个文字，现在我念的就是文嘛，对不对？如果我讲到文的时候，你懂不懂文是指什么？啊？各位知道文是什么？啊？文是什么？文就是文字内容。你讲文字，我可以懂。啊，文就是文字。那文字在哪里？你就说在这里。他既然在这里，为什么可以变成嘴巴讲出来呢？你会认为我在诡辩。好，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在白板上用红色的白板笔写一个黑啊，写一个黑，黑色的黑那个字，我就问各位同修说，请问这是什么颜色？你们会怎么打我啊？你们会怎么打我？如果我用红色的笔写个黑字啊，黑色的黑字，我就问你说，这个是什么颜色？你会怎么打我啊？你会说红色。那你从相上说的，对不对？你用你眼睛去攀援那个相，说这是红色。我说你北餐，我明明就写黑，你怎么会说它是红呢？各位知道意思吗？啊，你讲它是红是从相上的差别说的，你说它是黑是从那个字说的，这个就是文跟义的差别，了解吗？可是这两种差别是不是都是差别啊？是不是都是分别心所起的？那请问什么叫做红，什么叫做黑？我们拿不出青红赤白任何一法来跟别人讲什么叫做青红赤白啊。我们就说我是好人，为什么我是好人？因为我有良心。这句话你能不能证明？不能证明啊。我就说我看到有纸屑，我把它捡起来。那你应该讲说我看到纸屑会不会捡起来啊？你看到纸屑会不会捡起来，就代表你有良心吗？良心是捡纸屑哦？不是啊。良心并不等于只讲捡纸屑这件事情而已啊，对不对？一切的事项你都可以把它归为这个人有良心，可是你不能够用任何一个事项说这个人有良心，一可以用这个事项来证明吗？懂吗？这就是体的两种执着。一种执着，我们会认为文字就是体。如果把文字注解清楚，那它的道理我就懂了。错。 好，如果你说啊，文字不是体，那呢，我从文字当中悟入一个道理，啊，我还可以举一而反三，这就是义，啊，其义解，啊，其义解，义解就是什么？一文字能够举一而反三，哦，触类旁通，这个也是道理，那个也是道理。那你应该要怀疑的事情是，这个是不是自己生灭心所起的知见？前面我不懂，现在你懂了，你是不是有前面的不懂，后面懂的生灭相？有没有？有啊。如果你前面有不懂，现在说你懂了，你只要敢说你懂，你就在生灭前后当中生一切的法。请问，这是不是佛所说的道理？错。所以你一文也错，一义也错，是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所以底下就举两派论师，第一派论师他就举龙君论师跟无性论师，好，我就不念文了。他说啊，佛是本来没有说法的，只不过是佛慈悲的本愿力，放光动地，啊，法性骗一切的法界，啊，依着众生呢现种种的差别相，让你能够依自己以为懂得无漏的大定。大智大悲啊，其实呢佛什么话都没有讲，佛只是在那边入于大智大悲大定当中而已啊。他入于甚深的首楞严王三昧当中，他哪有法可以说啊。啊，这是龙君论师跟无性论师一派讲无相为事这一派的人他们说的。他们说佛没有说法，佛哪有说法，佛的法根本没有相，没有差别，啊，起这样的一个知见。那么第二派护法清光论师他说啊，他说呢，佛有说法，佛有说法，为什么有说法？是因为我们本愿力的关系。他呢就是说，你如果有感，我就有应，啊，依着你的机，我来度化你成佛，对不对？依着方便，我讲种种法来让你怎么样？波罗波罗蜜就是渡到彼岸去，所以他说佛当然有说法啊。于是呢，他讲的法在你的心中就会起义解相应啊。那不管这两派，窥基大师也不认为啊，龙君无性一派对，也不认为护法清光对。他就在这个地方呢，他说：然此论主无不说法，取后结也。他说啊，成为之论，比甲一的后面护法论是一派。说有说法，那么为什么他采这种论点？他第一个哈，他没有说清光论师啊，他没有说龙君论师、无尽论师是错的哦，啊，他没有这么说，他只说一切有说法、无说法两派。那么成为之论比较依什么有说法这一派来跟大家做解释？为什么我要取这一门啊？因为这一门呢是十大论师之所依，共同所依的。所以呢，他就开底下的四门，让我们不要再对这件事情呢起怀疑了。啊，用这四门，其实就跟我们来辨别有也好，无也好，其实都要误入哪里？误入一切唯心所造。你只要能够误入一切法唯心所造，你就懂了。于是这四门，我们肯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从法相上跟各位讲一下。细的各位去读啊。第一个他说色相归性，色相并不是把相给灭去了，色的意思比较接近我们的白话，应该讲成整理啊，整理分析的意思。如果你把四相啊稍微整理归纳一下的话，归是归纳啊，你稍微把一些的法相啊，一些四相整理一下，你就可以说一切法不过就归入性而已啊。比如说我把这个闹钟跟这个佛像摆在一起，我就问各位说，请问这两个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性啊？有没有共同的特性？有，怎么会没有？它有执爱性，对不对？然后它的颜色应该都是归到黄色一类的，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可以找出有许多的属性特性是这两者可以共同的，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啊，一切的法相不外乎都是由一堆的属性 集合而成而已。啊，这是这个道理。所以相有没有相？相没有差别相。相都是什么？共性而已。都是一些可以归在一起的共同属性罢了。啊，我们不做太原教的解释哈，这边是讲一切法如。一切法如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如就是本其相也，它的相属性就是这样。执爱，这个是执爱，这个是执爱，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从本以来法性如此，就叫如。啊，所以我们用世俗力的解释来讲，一切的法相都可以把它解析成什么？解析成一些共同的属性来加以归类。如果你知道道理，那一切法不就是唯心所造吗？对不对？你起的某一种属性的执着，你就认定有法了，有相了，是这样而已啊。第二个，舍境重新，那个舍也是怎么样？把一些境界相啊，稍微整理一下，稍微整理一下，一切的重新所造，都是什么？都是你的贪爱执着升起的万法，升起不要说变现哈。我们经常讲变现，就是说我好像是魔法师，变成一朵花。你看我现在怎么变？没有道具的话，我是变不出来的。你眼睛如果没有花掉的话，你也不会看到我手上有花，啊，不会的。所谓重新所造，都是因为我的认识作用去攀缘而已，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也是说心。第三个，色假随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呢，其实你把一切法。假的意思并不是说真假的假，假是因缘的意思，啊，假是假立，所谓假立是假借而成立，假借一切的因缘万法来说的一切的道理称为假，不是说它没有，啊，不是说它没有，是从它的相上可以分解到说一切的法都是假立的，所以假立就是说假借很多的条件来说的，讲了半天，我看到这一切假立的法。都没有办法怎么样拿出一个实体来告诉我，啊，我说房子不过就是瓦木砖块，啊，都是这一些东西所成就的一些因缘相，啊，所以呢，随时随时意思就是说，哎，随方便，啊，就把这些因缘相，我就姑且承认它是有吧，是这个意思啊，随时是说。我们就姑且把这个法相了解了它的因缘成立的道理之后呢，就把因缘起相就随顺说，这个就是相上的实有，啊，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是讲方便。第四个，信用别论，啊，信用别论就是说，一个有自信的法，它其实都不只有一种用途，啊，就是君子不弃的意思。信用别论。各自有体，啊，像我今天在这边跟各位报告，那么我是一个演说经论的人，我回到家，我又是我女儿的爸爸，我太太的老公，啊，我到这个物谈间去，我是个案的辅导老师，啊，我到学校去，我是学生的这个教心理学的老师，我有许多这些相，那每个相我有没有体？我有我的体。我有我老师的体，就是老师的身份那个体，我也有奖金的体，我也有当父亲的体，我有当老的这个老公的体，我有这么多用的体，这叫做信用别论。信我们见不到，我们只能够啊依着这个人现出来的用，说他有那种身份，他有那种实力，他有那种个性，他有那种属性，所以属性是依着用推论出来的，至于他是不是实有修行正来，对不对？只有正才可以得。可是随着相用上来看，你就必须要知道，哎，这个相用有这个相用的体，应该要个别而论。可是呢，这些相的体，哎，奇怪，为什么都在这个人身上？啊，这个人为什么一个身体，一个四大的身体，他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身份？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能力，所以你可以知道啊，杯杯马西，两个眼睛一个脑袋瓜，那么有人就可以成就，哎，成就像我来的时候呢，跟我女儿一块吃晚餐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了什么，这个萧亚轩，他说萧亚轩呢，从去年成名以后啊，哦，今年呢，啊，什么的合约，大概今年 预估收入可以赚1亿，或我们全家人听到说，哦，杰良今年也在探几亿，1亿当然大概讲台币，不是讲美金的哈，讲亿的，哦，他这么多。然后我女儿她很喜欢唱歌，据她的同学讲啊，我是没有听过她亲自唱歌了，她也想说，哦，那如果我也可以当艺人成名的话呢，我赚1亿，我再来孝养你。我说我不安的孝心，我绝对没那么孝心。你看哦，每个人。白白那皮毛吹，一样的人哈，一样的条件阿波超拉这些，可是呢，就是际遇有这么大的不同，懂吗？你说他有没有别体？应该有能力差别吧？可是能力差别不能从外向上就可以了差别啊？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他有的是我没有的？啊，我有的他也有，他有的我也有，为什么我没办法有他那一番成就？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啊，从世俗力上应该要讲什么用别。体也别是有差别的，如果属性上没有差别，在他所现出来的各种用法上用处上就应该没有差别才对啊，那应该体上属性能力个性有差别，所以他在相跟用上才有种种差别，所以呢为识就从相用的体别的道理上来跟我们开显白法，他绝对拒绝说人都一样，那既然人有一样，那为什么用处不一样？啊，他认为在世俗地上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那这个道理我们随后再来讲。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应该用这3、4种方法来了解论本文的意思，不要在这个地方起偏一边的执着。你偏近也不对，偏心也不对，偏相也不对，偏性也不对，偏假也不对，偏实也不对，偏性也不对，偏用也不对。你偏前面四法的任何一边都不对，那怎么样才对？两边都不利才对，好，连两边不利的心也不存才真正更对，连这个都不失意才更对。所以你看，好，为什么要写那么多部论？写那么多部论就是因为无著菩萨或释迦菩萨写到这么后面，诶，他发觉如果有些话不讲清楚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读了舍大圣论，就会认为说啊，我的意思是总之啊是心熏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搞错了，所以呢他又照了其他的论啊，他就照了庄严大圣经论啊，那释迦菩萨也照了成为师论啊，不是就是三十颂来讲啊，心熏跟本有其实是不一不异的，所以啊在唯识宗里面的经论应该要怎么样，要合起来看，而且你应该要搞清楚每一部论它的功用不一样，你不能说这几部论都是唯识的论啊，那唯识自己你看这一部论写的就跟那部论不一样，所以他就拿这一部论去打这一部论，说唯识自己自家矛盾。那我话说回来，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我们从菜市场把蔬菜买回来，到了菜店店馆，你是不是要剁的？是不是要剁？于是第一本烹饪的书就跟你讲怎么样做前处理，就跟你讲菜要怎么剁。于是你就认为说，哎呦，原来煮菜要用菜刀煮。那后来呢，他就说要起油锅啊，要起油锅哦。那么要把这个油烧热了以后呢，蔬菜啊摆下去，齐不齐叉，一下子就要起锅了，不然呢蔬菜会老，蔬菜会老。所以他就说，哦，原来菜啊要油啊，要油，上点油之后呢比较不会卡那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一定要快火炒过才不会老掉，他就认为说这个是法，所以他就说煮菜应该用铲子，另外一派的说煮菜应该用菜刀，问题是一个法讲在前啊，一个法讲在后啊，菜刀跟你炒锅的铲子啥关系？两个的用处不同时候啊，你要把煮菜的道理程序从头到尾读懂了以后，请问拿菜刀剁菜跟拿那个铲子起锅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根本没有差别嘛，就是要把这道菜怎么样从生转熟嘛，哪有什么差别，就是要煮出一道菜而已啊，难道我剁菜是煮 A 菜，我煮这个炒锅之后呢就变成玻璃菜了吗？不会啊，菜怎么会变？ 怎么会从我剁 A 菜下锅之后炒出来变菠菜？魔就很斗力，魔就很斗力的。他论，因为呢，他都是为了方法善巧误入金教，所以呢，他有时候讲前，有时候讲后，有时候呢就讲怎么样整体来汇通。所以你可以发现，唯识的经论不是舍大圣论，就是成唯识论。色没有讲，色只是分析而已，只是归纳而已。什么叫做成？成就是跟你讲，你应该怎么样起观，应该怎么样起思维，你就可以了解那个道理，对不对？他跟你讲一个证明的方法跟步骤，要不然他就讲显阳圣教论，就跟你讲，我只是在赞叹哦，十七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是多么的法门殊胜，他只不过在讲赞叹的形容词，他也没有说什么啊。啊，他要么就是这个所谓的唯识三十颂，只是来演三十颂，来把唯识破这个外道的道理，正成唯识的本身的理论的道理呢，把它稍微怎么样分门别类别说罢了。请问他有没有说？同样你也可以说唯识没有一本论讲什么道理，你可以说唯识每一本论合起来才是什么，才是佛说的教法。绝对你应该要把每一本论它的地位它的体性搞懂之后，再来把这个唯识的道理跟佛所说的教法跟律藏里面的教戒才把它汇通圆满。最后有没有一法可得？连唯识的哪一个法最后在这一本论当中都破完了，对不对？连无为法也都一法不存。请问哪一个法唯识说他有的？没有，一切法不可得。所以整本三十颂整本白法一开宗明义就跟你讲假说我法，对不对？一切法无我，一开宗明义就跟你讲这个道理，我们还读不明白吗？啊，读不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在起观思维的时候就不如法也不如理。你没有办法读经论正成如法修行如理思维的道理，那么读论白读了。你把论把经当作字典用了，你只是用这本经的文去注解那本经的文，用这本论的文去破那本论的文，破来破去干解脱啥事？一点事都干不了关系。经论要汇通的道理是要让我们的执着都怎么样移情脱落，把一些疑问呢通通脱落了，心清清凉凉的证入实相，证入实相这才是根本。所以一个文要怎么读，魁基大师一开始就跟你讲，舍相归性，舍境从心，舍假随时，性用别论，这四门一法不存，这四门一法不存。好，那么最后我们没有讲到的部分呢，就是讲为什么叫做成唯识论啊，解释这个题目我们下一回再跟各位来讲。那么下一回我们讲完为什么叫成唯识论的题目啊释名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来讲下面一页的归敬三宝颂跟缘起啊。那么讲完缘起之后呢，就跟各位来讲二谛四从啊，二谛四从讲完之后又跟各位来讲三性三无性啊。那么我这次开讲成唯识论呢，我不会依着这个文的次第啊，我会依着欧阳靖无的抉择啊前后贯串，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各位得到一种善巧，能够自己把所有的经论读懂，而不是只要读成唯识论这本论而已。成唯识论只是要我们得到一种悟入大圣唯一菩萨圣的方法而已，他没有跟你讲什么道理啊，他没跟你讲什么道理。唯识他并不主张任何一法是有法可说的，可是呢又必须要说，所以呢他就施设这样而说，说为了怕你产生的执着啊，不失去了中道义的相应，所以他跟你讲要从这四门出体。什么叫出体？可以把你的妄情脱落，最后呢体性怎么样从真如性中流出来，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出体性，体性不是从外入于心内的，是从真如本心当中 你望尽之后呢，觉性就流出来的。啊，所以唯识的法相绝对不是从眼能见、耳能听的事相当中去怎么样，去流入你的脑袋瓜，哈，用六识之心去攀维、去分别的，不是那种法相，啊，不是那种法相。唯识只讲心心所，而且心心所刚好是恶取习气要破的对象，对不对？你看哦，我为成本为识只讲心心所，可是心心所就是恶取习气，也要把它破尽才能够证成佛道。啊，请问为识有没有说法？啊，说了半天，拿自己的砖头扎自己，对不对？扎了到最后连一层也不留。请问他说什么？破执着而已，破执着而已。那这个道理不是只有为识这样子。凡是阿含，凡是华严，凡是方等波罗，一直到法华涅盘期的任何一本经典，只要是佛说，佛都在讲这个道理。这才是一因说法，这才是一因说法。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还不懂，在经教中起分别，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只能读这些经，我只比较擅长这几部论，如此而已。可是你不管从哪一门入，一个城有四个门，从哪一个门去进来，不就是为了要入圆觉城吗？你还有别的目的吗？那管你从东门入，从西门入，从北门入，从南门入，管你从哪一门入，门有差别，城内有差别吗？好，到最后你进来之后发现连城墙也都不在，骗一切的法界为法性实相，对不对？这个才是你要去修的。那么你唯一能够去修的东西是什么？障碍而已。把一切的障碍的执着根本破了，这才是我们读经读论应该有的知见。用这样子的知见去慢慢顺理思维，慢慢顺理思维。所以为了讲这个道理，所以我要特别讲二谛四从之前，讲三性三无心之前，要把魁基大师啊整理十大论师啊，他的缘起破的这四种执着，一开始啊，先开始跟各位来讲，然后呢，依着这二谛四从，再把它呢再发扬光大，再依着三性三无性的道理呢，再把各位夸大啊，再把各位广说放大。那么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因为呢，这个是唯识用来随文起观的方法学。如果学唯识，不先学观法，顺着文下去，就容易在文上起法相的执着。如果你读了唯识，起了法相的执着，嗨了嗨了，金剑嗨了，不如不要读啊，不如不要读。所以，怎么样能够依相观入而不要着于相？你就要先学什么？先学修行的方法，然后你就顺着这个道理，一步一步经，一步一步论，这样读下来，随文起观，行解相应，这个才是根本之道。所以千万不要来这边读佛法，哈！你要来这边有一起同修，就应该要发这样的心，说我要断我的烦恼。你不断你的烦恼，干嘛来？对不对？如果你要愿意多发大一点的心的话呢，你就说我当度无量众生，对不对？用大悲来发心。所以因为有些众生会问到这些道理，所以唯识法相可以帮助我，让这些人的烦恼怎么样？能够去把它破执了，所以呢，我应当要学一切的法门。所以只要你有时间，你就应该排好一个计划，定好一个范畴，依着这个计划，依着这个时间表，广学多闻，一切为了什么？一切为了修学佛的一切种子。那修学一切种子是为什么？为了度无量众生，最后还要无众生可度，度的都是自信众生。啊，悟入是自信的法界，是要这样读的，啊，这样修学法佛的态度。所以呢，读学佛修行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出发心，啊，你的心、你的愿，随时都要在你随文起观的时候呢，要来对照，要来修正，啊，把你的发心，把你的本愿，啊，然后呢，依着这个发心跟本愿来把你的善根怎么样？发起来，去跟一切佛所说的一切种子的功德根本呢，求得相应。 所以整本成为之论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个善巧，正成经教教界的道理。所以成为之论，我先简单的跟各位来消文。什么叫成为之论？就是证明佛在华严经说一切法唯心所造，就为了要证明华严时所说的这么一句话，也这句话也是骗一切的经教当中佛所说的道理，对不对？为了来证明这个道理，所以说了这么多部的唯识论。那成唯识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只不过是他在唯识中发展的过程当中算是一部极其大成的一部论而已啊，一部论而已。所以到最后呢，这一部论也不过就是工具啊，也不过就是工具。当你能够把他的道理方法学会以后，你就更可以应该在一切的经啊律论上呢去得到法位，思维到那个法性的时候呢，你就有欢喜，不会觉得哎呀佛法好烦哦，唯识更烦，法相这么多啊。你要读唯识啊，就要耐烦，你要去修行啊，更要什么耐久，你要耐得了无量劫的久，耐得了法相维系众生执着的烦。如果你怕烦，很多人就归去嬉戏，嬉戏一了百了，对不对啊？这样比较快，对不对？可是呢，死了还再来啊，你知道你死了之后还会再来，你趁这一期的寿命呢，真的要学什么？学定啊，把你的耐烦的心呢磨出来，你真的要用长远心去跟唯识的道理，跟一切的经教道理，要发广大心修学一切的无量法门，度一切的无量众生，对不对？成就无上的佛道，灭除你一切的烦恼。四弘誓愿都是在讲这个道理，不妨回去啊，多把三皈依，多把四弘誓愿这个道理挂在心中啊。我们是凡夫，姑且有这个执着还是好事，如果你没有这个执着，常常忘了出发心，读经论有何益处？有何益处？自心不清净，悟了境界是这么多的差别，到最后因为怕烦，最后呢以少为主，这些都是佛以及一切的大德所呵斥的修学方法。所以我们不在呵斥之列的话呢，就应该要如法思维，如理修行。所以啊，读经教到最后都不过为了得这两种善巧罢了，对不对啊？知道什么叫做无蕴，知道什么叫做根，知道什么叫做缘起，知道什么叫做苦集灭地啊，苦集灭道，这四谛的道理。所以应该要从根本啊方法上来了解。所以我很快的很简单的把序分呢 啊跟各位来演一个意思，那么方便各位呢能够再去把文当中去读懂。我最后还有一小段啊，还有一小段，那段文也是很重要，我们留着下次说啊。请各位也先预习一下啊，预习一下我们那个卷第一啊，第一页的归敬颂跟缘起，其实就是这一页到下一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第一个字，我们会先讲这一段。那么这个礼拜呢，请各位预习的啊，请各位预习的，请各位翻到相中纲要哈，或者你没有带的话呢，拿笔记本记下来要预习什么部分啊。上回已经跟各位讲要预习207页的说时说教时会啊，教中分判跟一因说法这三门哈。那么接着呢，请各位去预习的是再往下一页翻，四重二谛，它在目次页是345页啊，345页四重二谛啊，这个呢请各位去读一下，然后呢再往后头翻，再往后头翻，最后 一幕是372页讲六离合事啊，六离合事各位去简单的读一下啊。为什么呢？是因为续分最后一段有什么持业事、依主事，有这六个字呢，很多人读不懂。那其实都是出自于六离合事啊，六离合事。而刚才讲的那四门呢，也是四重二谛的意思啊，也是四重二谛的意思。所以各位呢，大概简单的去读一下。然后呢，还有，请各位往前翻哈、啊，翻到我们的目录页上篇，就是前篇第二页啊。就是目录页的 他讲了108二从中道，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找到二从中道，以及隔壁的四从二谛，四种道理，还有底下的四出体门，在底下的中道为中啊，这边有五短篇啊，五个短篇啊，不妨去读一下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从下礼拜啊说缘起，一直讲四从二谛啊，这一段文呢可能会涵盖到的。那我就先举相中纲要的东西呢，让各位先做预习啊，预习。那我尽量在这个法堂上呢，就不随文，让各位来消啊。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演绎，让各位大概在概念上得到一个善巧，然后呢自己再去读。我会再利用下一次的时候呢，用文的道理呢再来回来印证一下啊。我们就是课前预习，然后在法堂上听听啊，得到一个相应，然后在课后呢，我们再做什么复习。目的就是让各位呢，把这种难读的论打开，不要害怕，不但不要害怕，还读得会有味道。怎么把经论读得有味道？让各位不要害怕，回家自己去用功，这才是我们在这边听闻佛法一起共修的目的。啊，不是来这边啊，听听他今天臭盖些什么。我臭盖的东西呢，并不重要啊，回家忘掉就算了。可是重要的道理是要得到一个受用，那个受用就是说，不要再怕自己把经论打开去读，这种比较重要，方便各位去深入修行。好，那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